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杜甫的古诗《羌村三首》，由田南池写稿。先朗读一下《羌村三首》中的第一首：峥嵘赤云西，日皎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奴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碎。邻人满墙头，感叹亦虚兮。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在至德二载，也就是公元757年夏天，被困了八个多月的杜甫终于从安史叛军盘踞的长安城逃出，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奔赴行在凤翔去见肃宗。当时的情景确实显得很狼狈，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肃宗看了也深受感动，任命杜甫为左拾遗，这是专门掌管供奉讽谏和荐举的，比他以前任过的帅府兵曹参军的官职重要了不少。因此杜甫情不自禁地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所以连想回家探望久别的家人的念头也不愿意张口。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他决心忠于职守，以匡扶君王，完成唐朝的中兴大业为己任。正在这时，宰相房管因受御史大夫贺兰进明的毁谤，说他不忠于肃宗，又诬告他的门客董廷兰受贿，因而被罢免了宰相一职，改任太子少师。杜甫认为国家正当多事之秋，用人之际，不宜轻易地废除大臣，所以便以谏官的身份上书援救房管，认为房管深念主忧，一形于色，希望肃宗气细路大。不料他的直言谏政却适得其反，不但没有救得了房管，反而触怒了肃宗皇帝。肃宗一气之下，竟将杜甫拘送到御史台问罪。幸亏另一位宰相张浩和御史大夫韦志等人出面营救，才免受刑戮。杜甫后来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时，曾写道：“被援妾不滚，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坟，下悯万民窗。此时扶青蒲，庭正守玉床。君如敢爱死，贺怒性无伤。”看来杜甫当时是抱了必死的决心，要为唐朝尽忠的了。后来虽然经人营救躲过了这一劫，但是从此肃宗便越来越不信任他了，而且没过多久便干脆给杜甫放了长假，眼不见心不烦，让他回抚州，也就是今天陕西富县羌村去探家。所以说羌村三首是杜甫怀着一种既沉重又复杂的心情回到家后写成的，时间大约在这一年秋天的闰八月。三首诗缠连而作，构成了一组感人至深的还家三部曲。其中第一首写的是刚到家时全家老小悲喜交加的动人情景。羌村在抚州城外，因曾经是从西南边地移来的羌族人聚居地而得名。杜甫在战前曾将家属寄居在这里，后来杜甫投奔肃宗时被安史叛军抓住押到了长安，就和家人断了消息。 直到过了一年多以后，才再次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峥嵘赤云西，日角下平地。峥嵘本是指山势，这里用来形容天上奇形万状、重崖叠嶂似的云彩。赤云就是俗称的火烧云。日角，太阳由云缝中射到地面的光线。这两句是写杜甫抵达羌村时见到的夕阳西下的景色，远处是满天绚烂的火烧云，而地面上那从云缝中射下的日光也好像急着回家似的，在经过了一天的奔波以后，匆匆地引入地平线去休息了。恰在这时，杜甫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家门口。要知道，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回家探亲，而是在战乱期间，在阔别一年多之后，重新与家人团聚。此时此刻，诗人内心的感受当然非同寻常。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归客是杜甫自谓，千里从凤翔到抚州的距离并不到一千里，这种夸张的写法是极言自己在战争期间远归的不易。这一联使用的是倒装句法，柴门鸟雀噪是现象，原因则是归客千里至。夕阳西下，栖息的鸟雀因为远行的归客而鸣噪起来，这本来是乡村中最常见的黄昏景色，但在归客杜甫眼中却显得格外的亲切祥和。这里的简陋的柴门才是自己一生情感的最终归宿，如今总算千里归来，如释重负，将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统统关到柴门以外。善良的读者也禁不住为杜甫及家人的重逢长出了一口气。诗的前四句写初到家的喜悦，荒村傍晚景色描摹如画，而在平时的措辞中又分明让人感到杜甫在终于走到村口时的几许悲凉与沧桑。妻奴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奴就是儿子，怪是没料到、惊讶的意思，在是生存、活着。这首诗采取了移步换行的手法，镜头从远至近，先从天边的云彩，再到村边的鸟雀。现在这首诗中的第一个画面已经定格在桌边的妻子儿女身上了。在平常情况下，亲人归来一定是举家欢心，如大家熟悉的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词中的同仆欢迎，稚子后门，携幼入室，有酒迎尊。但杜甫与家人此时的感觉却分明不同，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平民百姓的生命随时都在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在无尽的焦灼与等待中，亲人忽然从天而降。这时只见妻子儿女纷纷扑上前去，齐声呼道：想不到你还活着，更想不到你还真的平安地回到家中。但这一切毕竟是真的，所以在惊魂已定、痛定思痛之际，忍不住潸然泪下，百感交集。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碎。飘荡，颠沛流离；生还，活着回到家中；碎，如愿。 所以说是偶然，是因为在兵荒马乱中生还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这是在与亲人见面过后，杜甫忍不住发出的一声长叹。偶然一词更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当初杜甫离家去投奔在灵武即位的肃宗，后来被安史叛军抓到长安，生死难料，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逃出长安，在凤翔见到了皇帝，当上了左拾遗，没想到却因为直言进谏而龙颜大怒，差一点丢了老命。这一年所经历的一切真是险象环生，没想到在最后却能够苦尽甘来，回到家中。妻奴虽怪，实不足怪，而偶然生还真是偶然呐。其实在此之前，杜甫已经给家中去了信，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所以家人已经知道了杜甫平安逃出长安，抵达行在，见到了皇帝的消息。而且杜甫后来也终于收到家人的报平安的回信，今日得消息，他乡且旧居，雄儿性无恙，继子最怜渠。既然双方都已经知道对方安然无恙，那么这种反应是不是有些大惊小怪了呢？为什么还要妻奴怪我在，还会生还偶然岁呢？这自然是因为当时战乱严重，形势极不稳定，所以人人感到朝不虑夕，只有对面相逢才能肯定是各自平安。这种近乎反常的反应，正表现出作者身处在一种极不安定的社会状态中。杜甫的这三首乡村诗，不仅仅是深刻地述写了个人患难余生的惨痛遭遇，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杜甫与家人双方见面时的心理感受，而且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反映了人民的痛苦与心声，从而令人信服地折射出了时代的影子。邻人满墙头，感叹一须惜。墙头，杜甫很喜欢用农村低矮的院墙来表达乡村淳朴的风情，如墙头过浊牢，展席抚长流，江灌巧当幽静玉，邻居还过短墙来。一是写邻里乡情，一是写村边野趣，显得既亲切又生动。但在这首诗中却是写得十分凝重深沉。乡村农户一般很少深宅大院，土墙低矮，少有远客，一旦谁家有人来，邻家均十分关心，扶墙观望。何况在这动乱的年代，杜甫千里返家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许多好心的乡民，忍不住都趴在墙头上凭墙相望，向这一家人投来关切的目光。嘘嘻是抽泣之声，看着看着，他们不但作为旁观者为杜甫及其家人久别的不幸和重逢的幸运发出了由衷的感叹，而且作为同时代的苦命人，他们又触景生情，想起自家流落在外或已经惨遭不幸的亲人，流下了感伤的泪水。这首诗中第二个画面虽然也是短短的两句十个字，却包含了多少时代的重负与人民的心酸了。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夜阑就是夜深了，更读去声，犹在。秉本意是秉持， 秉烛连用，意思是仍旧点着蜡烛。在诗的结尾，杜甫又精心设计了第三个画面。夜深了，初逢时的激动也平息了，好心的邻人也都早已散去了，可是杜甫一家人还是围坐在灯烛四周，心情实在无法平静，还都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之中，久久不愿去休息。不仅如此，他们痛定思痛，尽管亲人已经实实在在地回到了家中，来到了他们身边，甚至就坐在自己的对面，但是这突如其来的重逢还是太意外，以至于直到此时还不敢相信是真的，还时不时地在担心不要是再做梦吧。此情体贴入微，此景真实细致，这两句诗构成的结尾，作为杜诗中最有名的结尾之一，而备受后人的称许。评论如南宋大诗人陆游曾说：“一睡而复秉烛，以见酒客喜归之意。”而后来化用其意的诗词，往往也能成为名句，为人们所喜爱、所传颂。如晚唐司空曙有“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宋人陈师道有“了知不是梦，呼呼心未稳”，都是写的久别重逢。不过最有名，要数宋人燕姬道的小词《鹧鸪天》的结尾了：“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从意境到景物，都与杜甫这首诗的结尾如出一辙。不过杜甫是写诗，讲的是家人重聚，而燕姬道是填词，言的是男女别情而已。羌村三首的后两首也同样十分有名，作者用的也是白描手法。其中第二首写的是回家后内心的痛苦与矛盾。现在把第二首给大家朗读一遍：“晚岁破偷生，还家少欢去。娇儿不离兮，为我还父去。一夕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俯视兼百绿。赖知何数收，一觉遭床住。如今足斟酌，且用未迟暮。”在最初的兴奋过后，杜甫却随即写出了让刚读过《羌村三首其一》的读者完全想象不到的“还家少欢去”这样的句子。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杜甫这次生还偶然岁，其实是一件并不得已的事。名义上，杜甫此次是奉旨还家，而在实际上是受到了皇帝肃宗的冷漠。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放逐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杜甫回家之后的心情一直是落落寡欢的。因为他作为一个时刻关心国家兴亡的人，一心挂念的绝不仅仅是自己个人及家人的安宁，所以在此万方多难之际，让他守在家中，守着家人过起小日子来。杜甫感到这种生活无异于苟且偷生了。在这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唯一牵动杜甫心肠的就是身边天真无邪的稚子了。“娇儿不离兮，为我还父去”，以及那秋收过后马上就可以酿就的村牢了。“如今足斟酌，且用未迟暮。” 乡村三首的最后一首是写邻人的造访，现在把其三给大家朗读一遍。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使闻叩柴惊。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鞋，青稞着父青。苦辞久未薄，蜀地无人耕，宾格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孤寂之中有人造访，对杜甫来说是赏心乐事，所以他带着一种轻松的心情，细致地为读者勾画了一个有趣的场景。就在客人要进门的时候，家中庭院里的群鸡大战正进行得不可开交，直到把他们统统赶到了树上，才听清了客人们叩击柴门的声音。这一段客人进门前的序曲不仅颇具乡村生活的特色，而且也反映出杜甫见到来客之后意外的惊喜。来客都是老者，他们听说杜甫回来了，便相约来拜访他，还都带来了各家酿制的清浊不等的老酒，并且一再为酒未薄而表示歉意。在这偏远的山村，在这艰难的岁月，还如此看重情义礼节，这份醇厚的民风乡情更使杜甫格外感动。父老又从酒未薄中说到农村的生产因战乱而受到破坏，宾格既未息，儿童尽东征，面对浓浓的乡情，想起艰难的国运，杜甫忍不住为之高歌一首以表谢意。然而其感情是悲凉的，最后引得大家都不禁为之泪下，诗歌也就戛然而止了。国家大事、社会状况等重大主题透过身边寻常的小事中表现出来，是杜甫乡村三首的最成功之处。这三首诗运用白描手法，虽然取材于身边家事，实情实景不用雕饰，却恰到好处地抓住了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情景，战乱中的亲人相聚，准确把握了当时在场人物家人与邻人的各种内心活动，还有回家后一连串看似并不相关，然而都带有时代烙印的小事，如家居的寡欢、邻人的拜访等等，使得祖师乡村三首简直是一套逼真的乱离民风图，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杜甫的古诗《乡村三首》，是由田南池写稿，方明播送的。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